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首位驻华华裔的驻华大使骆家辉3月1号告别北京，结束为时2年多的驻华外交使命。中国官媒中新网以别了骆氏家辉为题，对这位提前离任的美国大使进行了彻底批判。我们注意到，被中方官媒称为黄皮白心的骆家辉，无论到任还是离任，都引发从网民到官媒的喧嚣。或许呢，他让中国官员蒙羞，让中国政府丢脸，却让中国民众痛快。那么骆家辉这位在中国官媒眼中离经叛道的美国官员，究竟折射出中美对比的哪些差异？需要改变的是中国官场还是美国官场呢？造就骆氏家辉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呢是普林斯顿学社的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资深编辑海涛先生。
你好，宇宙。
好，你好。
这个话题我们是开通了热线电话，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
好的，首先呢，我想问问陈先生、陈奎德先生，那么从您的眼光来看呢，骆家辉这位驻华大使对于中国人来讲呢，他和其他的这个驻华大使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最大的差别，第一，他错就错在他作为一个华裔却代表美国利益，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中国的有些人来说，特别是中国政府部门的有些人来说，心里是一个别扭。所以说他们用另外一套眼光或者是另外一套标准来看待骆家辉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因此就对待他和对待其他的美国大使心理上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这表示说，这个中国尤其是政府方面的话，他们应该怎么看待就是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如果撇开肤色不看的话，
我想应该怎么看待美国驻华大使是非常正常的。两个国家他们的外交关系，一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他有一定的外交礼仪，我们和像对待其他国家的外交大使一样对待骆家辉就行了。但是他们显然暗地的标准或者说心理预期的有些要求或者有些想法，可能是他们投射到骆家辉身上，但是发现骆家辉显然没有达到他们所设想的这样一些要求，因此产生了某种失落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在我称为，也可以借用有些人的说法来说，或者有些左派的说法来说，叫做反向的种族主义。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中国人例如像我们这些人，或者说你和其他的美国西人西方人同样的是，例如去西方国籍，例如你是法国国籍，你是美国国籍，你们到中国去会发现，特别是如果你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些批判性的看法，你会发现你受到的待遇和西人受到待遇是不一样
的。
中国政府还是把你看作是他的统治下的子民一样统治，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奇怪的一种反向的种族歧视，在我看来。
好，那么海涛，其实同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的方式就是说，骆家辉在中国，不管是网民中间还是中国官媒中间，都引发很大的这个喧嚣。那么来来去去呢，这个人们是议论纷纷，当然两极分化，网民呢对他一律的支持，官媒是彻底的批判。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
先看这次这个中方这个就是官方的反应啊。那么作为这个中国的媒体，大体上的表现应该说是对骆家辉走还是不错的，新华也没发东西，人民也没发东西，甚至环球时报都没发东西。那么由中新网发出这么一篇的批判文章啊，所以不知道他想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想代表些什么。如果他以一个专家大家都知名的一个或者外交官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个主管，中美关系的一个这么有威望的一个有身份的一个人发表，那么这个反应又是不同。那他糊里糊涂提出来一个这个王平，那么王平
何许人？
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们去网上一查，可能是查出成千上万的王平，不知道到底是他到底是个普通老百姓，还是一个高官，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通过一个 中国政府一个官方正式的渠道发表这么一篇的文章，而且是对一个在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国的一个外交使节来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很多人就想起来，是不是文革当中这种大批判又回来，两校的大批判又回来了？那么当初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的时候，当时中美之间关系非常差，有没有可能想象毛泽东把尼克松邀请来了以后，然后由人民日报或者两校发表对尼克松一篇大批判的文章，不可以想象的，好吧？不，因为当时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叫外交工作无小事，就是在外交方面必须要有相当大的授权，你不可以有底下的人随便来发表什么言论，尽管你的私底下可能对罗家辉有相当的不满，但是你通过一个官方的一个媒体啊，当然中新社他说是半官方了，但是我刚才和奎德已经提到，在中国所有的媒体无所谓什么半官方，只要是
实际上这个中新网，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它是中国国务院侨办主管的一家新闻单位，某种程度
官方的嘛，
侨办就是官方，实际上它就是官方媒体。
对，
我想接着说一下，我对不起打断海涛了，就是我想请奎德来说一说，就是看到这个他写的这篇叫做评论也好，叫做什么社论也好，用的这个词哈。别了洛世家辉，一下子就让人想到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
雷
登，用的这种语言用的这个标题的这样的这种排列选词造句，包括这个文风都是用的
毛氏
的这样的一个文风。我想让奎德来谈一谈，就是说刚才海涛已经说了，这他感到很疑惑，这到底是这某一个人写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呢，还是实际上是官方的授意？
它更像一篇网文，奎德。
对，我觉得可能是某种意义上他们用一篇网文，当然他没有负责任的有官员的真实的名字来，他来试探一下整个的外界的反应，当然也是对中国民意的一种所谓的引导。但是我相信他这篇反毛体的所谓文章啊，反而起了是反作用。因为大家看到了网民后来的大规模的反应，都是对他这篇网文的一些鄙夷，一些不屑，一些是很嘲讽的对他这篇网文的那个说法。大家知道当年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毛泽东刚刚好像刚刚要拿到政权，气还很足，好像他作为一个统治者，好像以嘲讽的冷嘲热讽的手法对一个外交使节做这种，虽然在真正的我们内部的人看来觉得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但是在一般民众，当时毛泽东正在上升期，还觉得这篇文章写到，甚至还把它弄到中学的教科书里面去。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当时只有一个评价体系，就是官方的评价体系笼罩了全国，而现在是有网络、有民间的评价体系，也就是说，对一个东西，它有了两个价值评判体系，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在某种意义上。大家一般人争宠的还是民间的评价体系，所以这一点是中国社会重大的变化。大家知道毛泽东当时讽刺司徒雷登，而且他向表明他向苏联的投名状，也就是说我们要一边倒向苏联，我们要抛弃美国，摒弃美国等等，当时好像很解气，但是事实上后来毛泽东在众多的历史演变下不得不向美国投向美国这个怀抱，向美国到处橄榄枝，所以而且司徒雷登在现在的中国的知识界也好，民间也好，有非常高的威望。他创立了燕京大学，他对中国的教育、对中国的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得到的尊敬程度比毛泽东本人还高得多。
我们现场已经有很多中国的观众啊，等在线上了，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接几个电话，第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辽宁王先生你好。
首先来说，三位有点胡说八道。骆家辉首先不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为国家认同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首先来说，中国有一些无知的网民对骆家辉走了，在网上说中国有六亿网民，社会多元化，有一点对骆家辉有好感，无知的网民这是很正常的。当然了，那美国大使馆是作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代表处，里面干着肮脏龌龊，窃听也好，情报收集也好。以前美国大使本身有 CIA 的，当然了，作为中美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就像我们的听众也好，愿意听你们公关。首先来说，只要几位都是美国人，拿上枪，我们就是战略竞争对手，也是战略敌人。首先对
梁年，梁年，王先生，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了，因为线上的观众很多啊。 您已经讲了好几个首先来说了啊。好，我们接下一位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不是骆家辉，中国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 TRD5 的危害。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流氓知识分子张召忠还把 TRD5 不满说成是国防的利器，是吧？骆家辉人家代表的自由民主法治信政，共产党代表的实权暴政强权法西斯理论。
嗯，
不论是毛泽东，就凭毛泽东搞死刘少奇，搞死彭德华，按中国的法律是不是该三倍两回啊？
嗯，好，宁夏的高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让您讲到这儿。还有一位是山东的朱先生，山东朱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主持人好，我说话听到了没有？
请讲，请讲。
那个，我作为一个底层民众，我对骆家辉先生在中国这个担任大使2年，就是深深的敬意。
嗯，
请美国对您的传达我的。
好，山东的朱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还有一位是甘肃的王先生，甘肃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我对骆家辉的所在的工作非常敬佩，他是受到我们中国人民的非常的尊敬。中国政府他没有民主，他人民没有发言权。骆家辉对中国的民主改革，对中国的很多贡献，人民时刻关心着，人民和政府永远是一起的。我就是说这些话，我对骆家辉
甘肃的王先生，好，非常感谢。好，你接来看看这中国的我们几位观众哈说法，看来还是支持赞扬骆家辉的比较多一些。
赞扬骆家辉的比较多，因为骆家辉作为华人，我想。但是他作为华裔的话，可能也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更多的关注，比其他的一般的白人的那个大使啊，可能引起了一般的关注。而且骆家辉他是经过了选战的，他是带有某种政治家风范的这种大使，因为他过去当过州长啊，又当过商务部长啊等等，所以说他比较懂得怎么样亲民啊，比较懂得怎么样推销自己。所以说一般来说，老百姓看到这个和中国的官场的情况一对比，这个对比是比较鲜明的，所以对他引起好感，我觉得这个是不奇怪的事情。
嗯哼，那么海涛，刚才那个宁夏高先生的这个话说的非常到点子，说骆家辉代表的是这个民主法治和宪政。那么恰恰呢，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就别了骆氏家族，骆氏家辉这个文章里呢，是对骆家辉的从他吃饭呢、啊，这个说他轻车简行、背包自助游，说这些东西呢，全是他的这个戏码，在轮番的登场。那么甚至呢，还指控说骆家辉。在他华盛顿担任郡长的期间，还有担任州长的期间，对属地公司有这个行贿的受贿的行为，说他对这个行贿是手到擒来等等等等。那么从这些言论来看呢，就从这些言论得以在中国的这官媒中发表来看，是不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呢离这个宪政的这个观念还特别的遥远？
我觉得你一篇文章也好，你不管是一篇檄文也好，大篇文章也好，你应该针对他的这个政策，
是
而不应该针对他的个人，比方形成一种人身的攻击。比方说，你看这篇文章，他说大使的本职是传声筒，让两家不至于稀里糊涂动手的吵架动手，这是对的。
嗯，
那么但是骆氏不但不认识祖先的文字，还看不懂中国的法律，这就有点这个就牵强了。他如果他真看不懂中文，并不表明他看不懂中国的法律，他可以用英文，他可以照样研究。所以你把他一种这个对他的政策也好，对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也好，把他变成一种人身的攻击，这就失去他原本的这个公平和正义。而刚才的辽宁的王先生，这是一位我们的老听众了，他强调的正是这个中新网对骆家辉批判的展示出来的这一方面的东西，这就是好多别的网民他不敢苟同的
这
个。
这篇文章也是代表了一些这个一些中国民众的这样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当然也有。我想刚才第一位发言的
辽宁的王先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是
每次总是首先来说，
是吧？
好，那么陈维德先生，就您来看呢，骆家辉他这个现象呢，是不是对中国的这个官场有一种这个搅乱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想这个是中国的官场自动的在一个所谓的静止的那个映照下，显得自己有点乱了。他不是说是被骆家辉搅乱，而是在这个静止的映照下，官长本身觉得自惭形秽。因为骆家辉他是按照他的想法或者他的行事风格来做自己的大使的， 那么他这个做大使的方式，他的风范，他的这个包括的他的道德行为也好，为政的政策也好，都对中国的官场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而且都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所以对中国官场来说，有点看了骆家辉的这做派以后，我想很多人心里可能有点酸溜溜的，有点恼羞成怒。
嗯，
所以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也代表了某些人在官场中间的某些人的某种心态，也就酸溜溜的。你在这儿来抽我们，好像是吧？要把他的要把这个可怒气给他一发出去。我想这点也有这个。
我们给比下去。那么
其实显然看中国的官场并不是因为骆家辉来搅乱的啊，显然应该是薄熙来搅乱的，是周永康搅乱的，而且应该是。说不好听点应该是王立军搅乱的，
千千万万的，
包括千千万的雷震富们，他们来搅乱的。一个骆家辉，他不会这个搅乱你中国的官场，没有骆家辉，照样有薄熙来，照样有周永康。
嗯哼，好，那么就是海涛，我想问问你，《环球时报》与此同时也评了一个，也出了一个文章，单仁平写的。
胡锡进先生，
他说呢，回过头来看呢，这两年骆家辉和美国使馆的确给中国造成了一些尴尬。但是呢，不得不说，这些尴尬也成为倒逼我们改革的众多元素的一部分。那么您怎么看他这几句评论？
我还想说，这个单仁平、胡锡进，他刚当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总体看，骆家辉的任职，无论从这个美国方面还是从中国方面，评分都不应该低。既然胡锡进被说成是中国的几大五毛之一的胡锡进先生，他都认为这个不应该低。可是这位王平先生呢？”不知道就说是不仅是低，而且低的不能再低
了，
对吧？还得泼了很多，把他的皮肤肤色都拿出来说是，连是把他瘟神宋瘟神的这个话都说出来了。所以你这样的一种在外交场合上，他到底合适不合适，广大网民是有目共睹的。
嗯，像胡锡进还是值得表扬的，自己。
起码在这篇他发表这篇单仁平这篇文章来说，他就起码是实事求是，对吧？
就说明中国的这个官媒呢，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骆家辉在中国任职这段期间的表现呢是积极支持的。
他说是胡锡进认为是高分，我们不给他打个高分，起码打个及格吧。
哦，哎，时间的关系，我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 VOA 卫视记者海涛参加节目。
好的，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的重要性正在扩大，人民币最终可能会挑战美元的地位，请您锁定 VOA 卫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